好，下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讨论，川习峰会美中有哪些利益需要勾兑？备受世界各方瞩目的川习峰会仓促上演，美中关系注定要成为这个星期国际头等大事。自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双方经过相互猜疑、冷淡、试探和摸底，最终敲定了峰会。那么为什么川普和习近平急于匆匆会晤？峰会之前的外交斡旋，双方都达成了什么初步共识？两个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截然不同的大国之间，有哪些利益需要勾兑？川普执政后的首次美中峰会将要产生什么样的成果呢？对世界格局又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频。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张先生好，许先生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何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首先呢，我来请教纽约的何频先生。许多人呢都用匆匆二字来形容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和川普的这个峰会。那么为什么两个人要匆匆见面？您对川普执政后的首次美中峰会感到突然吗？何先生，
真形式来讲，我很赞扬这个两国领导人呢、用这个抛弃一些官僚的常识，直接的面对面解决问题。因为呢，如果要举行一个正式的国事访问，那么官僚陈述很多，也未必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以中美现在的这种互相不信任的一种情况之下，能够举行峰会来立即解决一些棘手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无论是对习近平和对川普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具有创意性的一种解决方案。但是由于双方的这个这个情况啊，团队的情况，双方的这个各自的国家的这个政治和经济状况和外交状况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呢，这个两国元首能不能达成这个很就是大部分的协议，这是这个大家是有怀疑的。但是达成部分的这个协议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我令人担忧的是，不是中国，中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官僚体系他的这个外交团队呢这个无论是这个杨洁篪、王毅还是驻美大使崔立凯，都是长期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情况非常了解，而且具有洞察力对美国的情况把握度很高。当为他们致命的一个缺点是，这是一个一个专制的一个官僚体系，他们在这个体系里面能够繁荣地位有多大，影响力有多大，这个不知道。但是因为中国的领导人自己在外交上基本上没什么想法，包括他的幕僚团队也没有什么想法，所以外交这个团队，我刚才提的杨洁篪、王毅和蔡丁凯还是有很强的主导性。反过来看，美国的团队基本是菜鸟团队这个菜鸟团队的一个致命的缺点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是他的团队里面也有一些专家呢，长期对中国的这个的这种发展已经对美国造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这种威胁，已经有所警觉。但是在具体的外交谈判中间这个菜鸟团队和面对一个很成熟的这个官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团队，有没有这个谈判方面的一种技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从长期来讲，从中美关系来看，长期来讲，中国是总是做很多细节性的具体的项目的让步使美国呢能够达到一时的目标。但是从整体来讲中国的战略从长期来讲是忽悠美国的长期来讲是把美国呢投入了一个中国谁计好的或者是没有谁计好的一个这么一个战略的一头中间，是美国是急功近利中国是长期战略。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根据您的观察和判断呢，您觉得 美中双方哪一方更急于首脑会面？那么促成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又都有哪些呢？张先生。
此前我做节目我就说过，我说这个，一个呢，我说这个在川普在两个中国问题上叫板以后，我说有很多这个中美之间的分歧需要等到这个习先生和川普先生见了面，可能才能够有所沟通吧。现在看呢，这个这个时间已经到了。那么，但是我也上次我也谈到说这个，川普先生他采取的是一种饥饿营销的策略，就是那个我跟你叫了一板，然后呢，我把条件抬得很高，然后呢，我让你心里很着急，但是呢，你想跟我见面，但是我就是迟迟的不理你，故意的这个怠慢你，让你的心情变得更为迫切，这样呢，可能他在他的这个未来的谈判中，这个川普可以占据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我觉得他的谈判策略就是这样。那么当然，这个中国方面肯定也是做了不少的功课，这个想在这一次的这个会面中要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啊。中国在这个时候跟美国总统来谈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最不利的事情，因为这个中共今年要召开十九大，那么在召开十九大之前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内部外部都有，所以现在如果跟美国这个叫板，或者是甚至发生正面冲突，这个对中国的这个高层来讲是不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可能急于要这个跟美方来沟通，避免这个中美发生正面冲撞，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在这个十九大之前，我觉得在这个双方的谈判之中，这个中方可能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所以呢不得不对美方做出这个很多方面可能会做出让步。这让步一个我觉得有可能是在朝鲜问题上让步。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贸易这个 WTO 的规则，在贸易逆差这个问题上要让步。这两个让步这个是不是能够达成，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呢我觉得最终可能还是这样的结果。因为如果想避免冲突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结果。谢谢。
那么张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些议题，其中包括朝核问题。那么我们看到朝核问题呢，无疑是美中峰会上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议题。川普总统昨天他又针对朝鲜核问题发表了言论，直言如果中国不作为，美国将单独行动。那么何先生，您了解美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既定立场，您认为这次峰会会在朝核问题上取得什么突破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的。那因为呢，这个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朝鲜半岛问题是一个冷战的一种遗产，冷战的遗产大部分在一些地方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在这个朝鲜半岛始终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作为冷战的一个遗物还没有完全消除啊。其实中国现有的体制其实也是一种冷战的一个遗产，那么北韩呢也是一种遗产。那么在过去几十年中间进行了就朝鲜的这个核武器问题进行了这个六方会谈，那在我看起来就叫六方彩谈啊，就是六方面都没有一方呢都达到自己的这个，除了这个北韩达到了他的目的以外，其他六方都是排到这个北韩玩了几十年，或者是被北韩玩了几十年，拖延下来，主要的两个责任国其实呢，日本、俄罗斯和南韩都扮演的角色比较轻啊，主要是中国不负责任，主要是美国不负责任，这两个不负责任的官僚国家啊，长期的把这个问题呢想拖延下去。拖到今天终于不得不解决了，那不得不解决，那美国已经发出了强有力的这个声音或者是行动啊，这个开始是这个在南韩建立了个萨德 啊，这个防导弹防御系统，现在又要开始进行某等程度上的啊军事实质性的施压，或者是军事性的行动。但是这样的军事行动呢，如果得不到中国的支持啊，那么呢这个战争可能造成的对美国的成本呢非常高。那么美国呢希望啊跟中国呢在某等程度上达成一等共识，才能减轻呢这个北韩这个战争如果一旦爆发所造成的一等啊时空的一等局面。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呢，它始终是有一点呢，一方面呢它也非常烦这个啊北韩，也非常愤怒啊，觉得有这么一个穷国家恶国家啊存在呢，对中国呢是一种威胁。但是呢，从长期战略来讲，一个统一的一个啊朝鲜半岛啊，或者是一个民主化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来讲又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大的挑战。从战略力量来讲，也是一个挑战。而且如果一旦发生战争啊，那么呢，对中国的这个北部地区的冲击也是比较大。所以中共现在呢，也处于一个非常为难的一个境地啊，就是说你参不参加啊这个美国的行动啊，还是想重复五六十年以前的抗美援朝的这个局面啊？中共也是在拉捏，
好的，
拉捏来拉捏去，最后的结果呢，还是要选择跟美国进行某一等程度的啊这个合作。但是中共现在还在纠结，还在挣扎之中，想到最后一瞬间，如果通过北韩方面啊给美国的这个合作，那么是不是从其他方面拿到他的回报？
好，那现在呢，外界就有广泛流传，说如果啊美国单独采取行动，或者是联合韩国对朝鲜发动针对金正恩的这个斩首行动，那么中国可能不会干预，条件是南北韩统一之后美军要撤出朝鲜半岛。那张先生，您觉得美中峰会上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或者妥协吗？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事儿，我已经说过好几次，就是我觉得最好是达成这么一个一揽子的协议，这个朝鲜统一，然后这个所有外国军队撤出，然后跟朝鲜以往的边界重新划定，朝鲜半岛的重建，这个中国要占在经济重建上要占份额，可能这些我觉得都好谈，这个但是现在可能中共现在还有一点纠结呢，就是说从意识形态上，这个毕竟朝鲜还是一个小兄弟，如果金家政权倒了，会不会形成一种这个茉莉花革命式的冲击波，或者颜色革命的冲击波，这个呢是他担心的。那么所以我想呢，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推拉，但是呢总体来看，我认为中国可能会半推半就的，然后默认这个美国对这个金家王朝采取这种斩首行动或者其他的行动，但是呢中美之间可能会很快的达成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就是中国肯定不会再介入，就像那个50年代那样再介入这个朝鲜半岛或者朝鲜半岛战争，但是呢美国也需要承诺保证在这个朝鲜统一之后这个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而且这个协议如果真的达成，也不会马上公开。我想可能这个是等到这个行动完成了以后，才会这个逐步的去兑现。因为现在如果马上公开的话，就等于公开的跟这个北朝鲜这个分裂，就是跟撕破脸了。这样的话呢，也使中国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那这个我想我们就得还等着看，因为中国现在基本上外交它是一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外交，所以呢从面子的角度，它一定要强调自己那个原来的那些立场，以及它的坚持，以及它的意识形态，表明自己还是很强硬的，但是实际上很可能在桌子面底下已经会做某些让步，但是呢保留脸面，而且回来一定会说这次这个取得了多么大多么大的胜利或者成果，但是我们可以注意看，这次恐怕没有什么企业家代表团随行，这次就是刺刀见红，大家就是一场鸿门宴。
好，
谢谢。
看起来呢，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现在是陷入了两难境地。 现在我们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呢要求加入我们讨论了啊，我们先来接电话，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喂，
请讲，张先生，
喂，哦，我是湖北的张先生，哎，
啊，湖北，对不起啊，湖北的张先生，请讲，
啊，对，啊，没关系，这个我认为呢，美军美国要是单方面采取行动，如果中国不作为的话，中共不作为的话，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是对的，因为这个遏制核发展是全球的一件大事情，这是一种正义的行动，就是爆发战争，它也是一种正义的战争，这个美军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好，
我们是为了正义而战，对吧？
好的，
为了明天而战，
谢谢，
我觉得，哎，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希望两国能够两国首脑会谈之后能好好谈一谈，纯大俗纯诚求义，
好的，
互利互同发展，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下一位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我觉得如果中国同意美国，就是美国那个斩首金正恩的话，那美国也必须同意，这个中国拿下太平岛或者是金门，否则的话，我觉得张先生说的只有让步，没有进步，我觉得在领袖这么英明伟大，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另外有一点就是说，中国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如果美国斩首失败的话，有中国烫白脸，可以压住朝鲜不做反击。如果没有这个中国这个白脸的话，美国我觉得他不敢就单独行动的。那特朗普他说单独行动可能是中美应该已经达成谅解的。另外就是说这个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我觉得只要停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改买美国的石油，基本上中美贸易逆差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解决了。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啊，我们一位网友呢叫独麦，这位网友呢他说，川普政府的对台军售方案，其中包括 F-35 战机和萨德系统，针对台湾计划自制潜艇，但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美国也准备对台技术转移，这种情况可能呢，他也来问来宾。那么下面我们就转入台湾问题的这个讨论。台湾问题呢，无疑也是美中高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台湾方面，我们知道他现在就已经开始担心成为美中交易的一个筹码。那么有评论就认为，川普呢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从挑战一中到承认一个中国的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台湾利益作为筹码已经被交换了。那何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我认为这个台湾当然有台湾的问题，因为台湾的民主化以后造成了一个两个现象，就是第一个是民粹主义在台湾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对政坛有很大的指导性作用，第二个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政权的官员呢，大部分都是叫浅薄之徒啊，就是目光短浅，对这个国际战略情况真实的这个了解，或者是有洞察力，或者说是有掌握程度，媒体也是跟着一起瞎起哄啊。但是实际上，中美关系现在的这种战略的格局，制定了美国几乎不大可能去抛弃台湾，是因为呢，估计抛弃台湾，一方面是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不道义。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冷战有巨大的这个需求所谓的按照基辛格和尼克森他们的角度来讲呢，要利用中国这个力量来去制约苏联的扩张，但是现在这种大的格局呢不但不存在，而且呢中国已经对美国构成了某一种挑战的力量，所以遏制这个中国的这个力量的这个扩张是美国的长期战略的基本上不能改变的一部分。那这种情况之下，台湾的民主化的成果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台湾的战略利益对于美国来讲也非常重要，不会因为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双方需要达成协议去牺牲台湾的利益，因为台湾的利益在整个美国的亚洲战略，在整个全世界的和中共竞争也好遏制好的战略是不可缺的一个重点。对于台湾来讲，主要是担心自己在中美的这种他们的较量过程中将成为炮灰，所以台湾自己选择了一个非常谨慎的负责任的态度，蔡英文政府我觉得是可以值得肯定的，但是应不着那么去担心在中美的这种交易中间会牺牲台湾的利益，恰恰相反， 我认为在川普政府也好，即算是当上希拉里当选总统也好，提升实质性的提升台美关系，这是根本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所以不但不会出卖，而且会强化了台美之间的关系。
好的，我们刚才呢介绍了这个当下这个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呢川普已经完成了从挑战一个中国，现在呢到这个表示要遵守一个中国的啊，这样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的这样一个转变。可是也有人认为呢，说川普回归一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立场呢，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并没有做出新的让步，而中国呢却必须为此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川普这实际上是一种空手套白狼的手段。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这个说法应该成立。是，实际上就是，川普在上台的时候，他拿这个台湾问题作为一个筹码，向中共来叫板或者叫牌。然后呢，这个时候后面又发生了就是一些后续的情况，就是朝鲜问题，然后呢，金正男被刺的问题。现在呢，中共实际上就是手里已经没有太多的筹码了，所以呢，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先拿这个朝鲜问题作为首要的这个交易来谈。至于这个台湾这个筹码，实际上美国并没有丢掉，他只是继续拿着，那么而且呢，他可能还会高高的举起，然后让你随时保持一种担忧。那么这种情况来看，就是他未必就拿这个朝鲜拿这个台湾的利益跟中共做交换，所以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刚才那位听众所讲的什么中国拿回太平岛之类，这个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中国手里没有什么筹码可以跟美国来谈，因为金正男也死掉了。你现在想换，说原来你可以说我把金家王朝换人，我有这个能力。当然现在川普也高抬你，就是说，你这个北京对这个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希望你这个在这个问题上跟我们一致。你要不一致，大家都没好果子吃。这种呢其实也是一种威胁，同时也是一种威胁。但是抬高了你。但实际上中共应该明白，就是他自己手里没什么筹码，所以呢除了在朝鲜问题上让步之外，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美国会继续拿着这个筹码，但是呢美国不见得会把台湾作为一种交换。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一位网友啊 Harper， 这位网友呢他说啊，他说我比较关心的呢是川普说在四月份决定是否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那这个对中国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请问嘉宾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那么下面我们实际要来谈这个问题，可是可惜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川普在峰会之前曾经放风说呢，说预计同中国的会晤会很艰难，因为我们不能再承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了。他同时签署了两份旨在纠正不公平贸易的这个总统令，对象就包括中国。那何先生，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请问川普呢是不是把美中经贸谈判就放到了这个美中峰会的这个首位，作为首要议题来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是不是所谓不知道啊，但是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张先生在前面其实已经讲了，关键是卢氏 WTO 里面美国认为中国没有遵守的一些条款，比如说在经营体系里面的领域里面的开放的程度，比如说媒体领域的开放程度，比如说媒体领域当中就包括了好莱坞的电影往中国进口的这种限制的情况。经营体系就是说美国在 WTO 里面这个领域里面，除了美国认为中国应该遵守这个 WTO 的条款，是不是美国还要求中国在跟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中间，美国还享有一些跟其他国家没有一样的台权所以我觉得都有可能呢，中国会做出让步。但是在中国做出让步，在长期几十年来我的观察来看，每一次谈判其实中国多半情况之下会做出让步，因为 对于中国来讲，维持一个中美的战略性的不对抗关系，或者是现在不能进入对抗关系，是中国的一个大的战略。而对于美国的政府来讲，它是一个非常短视的政府，而且它是任期非常短的一个政府，顶多8年，甚至只有4年，对吧？那么呢，它需要急于解决很多目标性的一些问题，所以这就是中美之间外交上的一种不平衡状况。中国追求的是长期战略，避免对抗，而美国追求的是短期战略啊，尽快的达到某一些啊，迫于他的选民的需求，迫于他的经济压力等等，或者迫于他的某一种国际外交的需求所达到的目标。所以中共大可以在上面呢，做出对美国做出一些让步，而美国呢，达到他的目标。这样的话呢，皆大欢喜，各自完成自己的游戏。但是从长期来讲，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就会出现，五年后、几十年以后，更进一步真正意义上的去挑战这个美国。
好的，
这是美国没办法走出来的一个陷阱。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不能就这个问题来请教张先生了，非常遗憾。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关注热点问题，习近平的千年大计为何选在雄安新区。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再会。